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撒母耳记上》21章跟22章，这是大卫在逃难的开始。你会看见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开始踏上君王生命的时候，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有几个抉择，他有几个方向，以及他所说的话，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和训练他。但大卫会不会犯错呢？会。大卫有没有说谎呢？有。大卫有没有一些错误的安排跟错误的决定呢？有的。但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在每一个环境，神会引导的。当我们走岔路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回来的。关键就在于我能不能听得进去神在环境当中细腻的安排。同样的，我们要去面对我们里面，我们隐藏的恶，我们里面隐藏的愤怒，我们隐藏的惧怕会不会让我这个人被孤立起来？会不会让我开始充满许多的被迫者的想法？我是个受害者，会有这种的一种的愤怒、担忧、孤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求神怜悯饶恕，好叫我们不越过那个界限，让我们的生命越加柔软。你也会发觉，神在每一个患难当中，神巧妙的安排，那是神刻意的啊。关键就在乎我们能不能看得见，这是神的带领跟神的安排。所以，家人们，我们今天要透过《撒母耳记上》21章、22章，我们去明白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带领。如果今天你正在抉择你生命中的方向，你不知道要停下还是要往前，好像你也现在正在一种窘迫困境的里面，好像你也在一种环境的当中，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遮盖，谁是你的保护。好像在这茫茫人海当中，你不知道神的在你生命当中的下一步是什么。我期待能够透过今天上我们介绍21章、22章，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寻求神的方向，也让你我的生命越加柔软。我们可以回应神在你我生命当中命定的呼召，我们可以踏上去，踏上这个呼召，在你的婚姻，在你的亲子关系，在你的职场。甚至是在你的教会的侍奉里面，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就越来越明白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制作，我们就会少很多的怀疑，少掉很多的埋怨，跟少掉心里的那种的忧虑和害怕。好，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那我们读的经文其实只有只读一点点，但是整个21章、22章我们会来看，好吗？我们就读今天的读经进度，21章的1到9节。我们读21章1到9节，我们再多读一节，多读一节，那就是22章的，我们多读多读一节好了，22节好了，22节跟23节就多读这几节。好，我们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剩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在今天的21章、22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大卫开始正式逃亡的道路，而这个逃亡的路 其实正是他踏上君王生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在属世的世界上也是如此，好像我们在世上遭遇到一些的事情，在环境遭遇到一些的难处，人际关系有些的冲突，你今天你一定要懂得要逃躲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在第一节你会发现，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大卫每一次发生事情，像我们之前所读的，他一发生事情，他第一个他先去找撒母耳，他去找神的仆人，他去找高利他的祭司，高利他的先知。但撒母耳年纪老迈，已经无法再保护大卫，甚至是大卫在了那个地方拿约，但是扫罗还是会去派兵追杀。那一次的得胜，那一次的逃亡是借由圣灵的浇灌。你会发现，大卫在他生命的难处、遇到困难，他第一个他都先去找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全盘求生的路线，他也不知道他的下一步如何，他唯一只知道的，他就是先来逃到神的面前，他先逃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在环境的里面，你知不知道？你每一次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是先到人的面前，你要先到神的面前去，来到神的殿宇当中，寻求神，寻求神指引你的下一步。我们会找很多的人参考众人的意见，我们甚至现在很多人，我们去上网去找我下一步的意见，寻求我生病了我该怎么办？我有这样的病痛我该怎么办？我遭遇到这个难处我该怎么办？今天网络的方便，手机的方便，甚至是通讯的方便，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小各样的事，我们先来去问问神，先来去问问神，主啊，你怎么看这件事？神啊，这件事我该怎么做？主，这个我不明白。主啊，这个药我该吃吗？这个疾病我该去看哪个医生呢？发生这件事，我当去找谁来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供应呢？我当跟哪一个弟兄、哪个姐妹、哪个仆人、神的仆人，我们的交通一起来祷告呢？你优先的要先来去问神。神在训练大卫一件事情，这个君王培训班就看见了大卫的生命，他总是先来寻求神的自己，也是从撒母耳记上21章开始，大卫在诗篇当中写了几篇非常重要的经诗。如果您去读大卫的诗篇的16篇，经诗的第一篇，就发现说：“神呐，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什么叫投靠？投靠就是一直跟随神、仰望神、寻求神的一种的过程。投靠就是我要离开我原本的地方，我要向神跑过去，就叫做投靠。所以，我们今天会从21章，我们开始一路读，读到撒母耳记，但是到撒母耳记下，你会发现，这是一路都在投靠神、躲到神面前的人。今天我们不是懦弱到一种地步，我们在逃避，而是我们是知道那里才是我的山寨，那里是我的依靠，那里是我的高台，那里是我的避难所，在那里有神随时的帮助。你要知道你依靠的对象是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被追杀的过程当中，你去读诗篇16篇，你真的你可以看见大卫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哈。论到以色列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他在讲谁？在讲追杀他的人。他在讲谁？他在讲以色列民的百姓。他在讲谁？他可能在形容的是这些无藏身之处的以色列。他说：“论到以色列的生命，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爱的。他里面的生命，当他再回头去看他这段逃亡的过程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拉拔大了，扩张大了。他能够以一个美善的角度去看那些逼迫他的人，他能够以一个美善的角度去看见神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安排。他说：‘我将你常摆在我的面前，所以你就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肉身也在安然居住。那时候他在干嘛？他正在逃亡。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就是指犹大地。他不想离开犹大地，但神在这个环境里面一直告诉他：“我是你的依靠，我是你的帮助。”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 属灵原则。第二个，你会发觉，当他来到整个环境当中，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的时候，大卫在这极难的过程里面，他去找神，但你会发觉，他跟祭司说的话，不是很真实。他在难处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办法跟祭司说出他心里真实的情况。一个在窘迫的人，极痛苦的人，好像有时候你连说出心里要真实的话，对牧人，甚至是对你的同伴，你都没有办法去说出你心里真实遭遇到这种极大的窘迫、忧伤、痛苦跟惧怕，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讲出来的。大卫的身份不一样，他是当时的战士长，他是千夫长，他是杀死歌利亚的勇士。然后他一个人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祭司亚希米勒啊，就像拍电影一样，亚希米勒也是战战兢兢来到他面前，他也都知道想问，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亚希米勒当时的祭司不知道？扫罗追杀大卫吗？不，这是全以色列都知道的事，因为都追杀到了撒母耳那里了，怎么可能祭司会不知道呢？撒母耳难道不会叫他的祭司，甚至撒母耳难道不会在圣殿里面叫这些百姓们为大卫祷告，为扫罗恳切的祷告吗？会的，但这个祭司很聪明，也在神的安排之下，他了解大卫的苦楚。他了解大卫的难处，也没有强迫他要说出他心里真实的状况。今天我们在服侍人也是，今天我们在服侍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从灵里知道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可能都不是真的，他也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我们不是说不给他我们不是说我要拆穿他所讲的话不留一些的余地，让他一定要在神面前真实。有时候人在惧怕、恐惧、患难、窘迫的当中，他里面的那个窘迫，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怜悯、有恩典、有饶恕，甚至是接纳，在这个窘迫逃难的人身上？求主祝福我们，真的是服侍神会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机会能够来服侍这样的人？大卫是不能够吃陈设饼的。大卫也在这个环境里面，神也就供应他两件事情，神在指引他两件事，他来到神的殿中指引两件事，但神给他两个印证：第一，他能够吃陈设饼，就表示神对大卫，他要知道一件事：你在我手中，我可以供应你，你是圣洁的，我可以供应你，你不是因为犯罪而被逃难。你不是因为犯罪而离弃了我，离弃我的保护，你被膏油膏抹了。大卫一定有预算问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是不是我得罪了神，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以至于我遭受到这种痛苦，并不是。神透过陈设饼的供应告诉他，你是圣洁的，我是供应你的神。借由杀耶利哥的，杀歌利亚的那把刀，让他知道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你的供应，在整个征战的过程里面，逃难过程里面，我是你的得胜。借由这两件事情来让大卫知道，一个寻求神面的人，一个寻求到神面前的人，神会供应你的。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渴望在透过困难、患难当中，你可以得胜吗？在难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吗？其实就是两件事：来吃陈设饼，以及。倚靠神成为你的供应和保护，这是什么？第一，陈设饼在圣经里面就是预表神的话语，你要来去读神的话语啊。很多人在患难的时候祷告祷告不下去，读经不下去，我已经那么多难处了，你还叫我读经？我现在这么的困难，我需要钱，我需要以疾病得医治，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你竟然叫我去读经？陈设饼的供应正是告诉大卫。神要成为他的供应，神要成为他随时的帮助。撒格利亚的刀预表征战的得胜在乎神。那今天我们是要躲，不是躲在刀的里面吗？不，我们今天是要躲到基督宝血的遮盖的下面。敌基督会出现的，将来的逼迫会出现的，末世已经来到了。 家人们，你将来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的时候，其实就是借着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以及用我们的生命所见证出来的道。启示录所说，弟兄能够胜过他，是借着羔羊的血以及所生命所见证的道，其实就是你借着读出神的话语，你活出神的道啊。借着明白神的话语，你活在神的面前寻求他，借着基督宝血的遮盖，那个就是你的刀啊，那就是你的武器呀、啊。基督宝血的遮盖就是你得胜的武器，借由神的话语，你才会有力量，你的灵人才会刚强。所以每次有时候我们建议一些软弱的人啊、窘迫的人，甚至在极患难的一些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大多所求的就是基督宝血的遮盖，以及鼓励他多读经、多读神的话、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安静寻求他。但你会发觉，这样的方法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听得下去，不见得每个人都认为这个是我即刻的需要。其实这才是即刻的需要。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第一个先来到神的面前，吃饼、拿刀，其实就是活在神的遮盖之下，以及借着他的话语，神来供应我们。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要叫我们学会患难之时，先来到神的面前，借由他的饼来供应你，借由他的刀，就他的宝血的遮盖，他的得胜来遮盖你。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件事。大卫不知道他的怎么去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哎，我们今天第七节先留个伏笔哈。第七节你会发觉是夸胡，是留个伏笔，就是有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叫多益，这神安排的。他是所谓的司牧长，这司牧长的意思就是他当时是管理所有的群牛群羊，就是等于是当时的经济部长，扫罗的时代的经济部长。为什么这个人突然会出现在圣殿呢？神的安排，这神刻意的安排，他为了要试验大卫，也试验扫罗，神同时试验两个君王。所以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不洁哈，就沾染，他可能就留在神的殿中。但很特别一件事，他没有出来迎接大卫。他认识大卫，但是他没有迎接大卫。亚西米勒在这个时候也暗示大卫他在，这个人在，所以他简单的说了饼，说了刀就给他了，让大卫赶快离开。这也是一个服侍的人的一个智慧，怎么去保护你的羊，怎么去保护你的群羊。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以及第一节到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卫逃到哪里？他逃到哪边？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他竟然逃到了亚吉王，就是非利士人那里呀！他以为我只要离开犹大，离开了以色列，我就可以找到安全了，我就可以找到供应了，我可以找到保护了。你就哪知？非利士人、加特人认出来，你就是那个王啊！你就是那个王啊！所以大卫又好害怕，本来以为是在那里找到藏身之处，结果发觉他更害怕，他就装疯，胡乱写字，口水流到胡须。他以为他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发觉在这个地方反而没有保护。还有呢，他后来就跑去哪里？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我们这个先跳过到第三节，从
从此
他
就
又往摩押的米斯巴逃到摩押，逃到非利士人，又逃到摩押。就在这时候，神在环境当中引导大卫，他要回哪里？在第五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就是不要住在摩押那里，你要往犹大地去。"第二个你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神在环境当中的引导是要叫你回到哪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顺服的学习哦。我要讲的现在第二点是很不容易顺服的学习的功课，就是神可能要引导你回到你当初逃开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要在那里祝福你的地方。可能我们在某个地方受过伤，我们可能在某个 领袖的面前，我们遭遇到不平的对待，我们可能在那个地方，他对我的一些的攻击和伤害，我在极难过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可能我到了腓力士，我会不满足；可能我到了摩押，我会不满足。但是你要知道，先知加德引导大卫，不可以离开犹大，一定要回到犹大。这不是要叫大卫找死吗？神现在要大卫学一个很深的生命的功课，那就是回到我只是你原来的犹大地。所以家人们，在你我生命的当中，面对难处哈，面对痛苦，面对冲突，面对摩擦，仁义呀，从仁义来，最好的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我离开。我在受伤的时候，我在难过的时候，我在众人都觉得哎，这个地方无容身之处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离开。这跟大卫一模一样。但是，神透过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什么？回到犹大去，那里才是神所量给你的佳美之处。用神量给你的佳美之处，坐落在这个最好的地方。我所得的，神要为你持守。你要回到你原来的地方，我们一定会遭遇到这个难处的。我过去也离开了一些的地方，啊，那真的是极窘迫，甚至是极羞耻，甚至是极痛苦的一段的回忆。但神要叫我回到这原来的地方，不是说我叫我去跟他和好。记住，这回到原来的地方是神要在那里，他要做他的工作，因为他要你学会更柔软的、更细腻的去跟随他的引导。可能你现在的情况跟你现在的情绪，你还没有办法跟伤害过你的人或在那个地方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好。神没有要做这个事，离开了，你已经离开了，但神要做一件事，他要把你带回到原来的地方，让你里面的痛苦、让你里面的羞耻以及让你里面的惧怕要得着医治。有时候我们离开了一个地方，在那个环境的当中，我们离开了，但我们还带着伤，我们还带着那种痛苦的回忆在我的里面。可能我里面的不饶恕，我里面的伤痛，我里面的羞耻，我里面的惧怕还跟着我。我不管换到哪个环境，这是跟着我。神今天说要叫你，神会安排你，神会透过神的使者或仆人或神的环境把你带回到原来的地方。你不要惧怕，神会保护你。神为什么要透过先知加德把大卫带回到犹大地？大卫还是离开那里呀。大卫就真的离开了摩押，他就进入到哈烈的树林的里面，他真的就回到犹大地，在那里才有神的保护。这就叫做投靠神，是一种开放式的寻求。我不知道我的前面的道路，我事情的发展根本不在我的掌握当中。神好像把我带回到一个更危险、更无助，好像更窘迫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更窘迫了。但就在那个地方，神要重新把他君王的生命，那种勇敢、对神的依靠和柔软建立起来。所以家人们，有一天神会要把我们带回到你曾经离开过的那个地方。或许不是要叫你重新，或许人事已非了哈，环境啊，人呢，都已经不是在从前那个环境了。但你可以向神祷告说：“主，把我带回到那个场景的里面，医治我；把我重新带回到那个场景的里面，医治我，帮助我，可以胜过我里面的惧怕、恐惧和伤害。”彼得。在三次否认主的那个场景的里面，他在烤火，那是一个清晨在烤火。使女的询问他：“你是个认识耶稣的？”他三次的否认耶稣，在那个烤火的环境、清晨的环境，彼得印象非常深刻。几次到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把门徒带到了提比利亚的海边。耶稣在清晨的时候在岸边烤火，把彼得带到烤火的面前。清晨的时候，烤火同样的场景，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在干嘛？耶稣在医治彼得里面的羞耻，耶稣在医治彼得里面的伤痛。今天你必须要跟神祷告说：“主， 我或许不想再去面对那个环境，我不想
，Amen。
去面对那个人，我不想再去看到那个，我很想把这段的记忆完全的忘掉。但是神呐，你今天要来医治我，你今天要来帮助我，把我里面那个苦痛，把我里面那个痛苦，把我里面那个羞耻，你要完全的挪掉。所以主啊，把我带回到那个原有的场景的里面，在那里我要得到医治。或许不是要叫你回到你原来要回去的地方哈，不一定是指这个啊，也不一定说我要再去面对那个从前伤害我的人啊，不是说我要从前再去面对那个一直在让我这个生命遭遇到极大痛苦的那个人事物，不一定。你是要问说神啊，我过去很想遗忘的，我很想我过去一直掩盖的，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去诉说的，我里面那些的羞耻痛苦，说主今天把我带回到那个场景里面，求你医治我。在那个环境里面，让我知道你在。大卫在逃难的过程里面，逃到腓力士，他害怕到一种地步，装疯卖傻。他会不会怀疑神到底在不在？我过去被高立为君王，结果这个君王反而不是帮助我，这个君王反而是让人到处都认识我，我反而更惧怕。我只好躲到摩押那里，我还要把我的爸爸妈妈接来，因为我不知道扫罗会对我爸爸妈妈做什么，太可怕了。但就在这时候，先知加德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就在他逃难逃到摩押一个安全给定下来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加德对大卫说：“回到犹大地区。”为什么？神要医治大卫，神要帮助大卫从他生命当中的软弱羞耻再重新恢复过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很危险，很难堪，甚至是很恐怕、很可怕。但神在那个地方要让大卫知道，我是你的保护，腓力士王不是你的保护，摩押王不是你的保护，你为自己的安排不是你的保护，我才是你的保护。这是神对大卫非常细腻，而且是非常很高度的要求的顺服。大卫顺服了，大卫顺服了，你会发觉在第五节，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烈的树林，他就是回到犹大地。大卫没有怀疑，一个越跟随神的人，一个越投靠神的人，他的生命就越加柔软。好特别哈、哦！如果今天扫罗死掉以后，撒母耳才膏大卫的话，其实大卫不用逃命哎。神为什么要叫撒母耳来膏大卫？早不膏，晚不膏，就在大卫。这个最嫉妒的时候，在最恐慌的时候，兴起了大卫。对扫罗而言，大卫是不可以存在的人；对大卫而言，我是受膏者，但扫罗还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够取代神走一步，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逃命。你会发觉，神在整个时间的安排里面呢、啊。刻意安排，就让我们好像走得好辛苦。为什么不早点？为什么不晚一点？这种的不恰巧哈、啊，这种的时间啊，我们真的人的理性无法明白，真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柔软、信心的去顺服神，因为神在那个地方要来医治你，释放你的痛苦，他要来除去你的羞辱。可能你要回到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吉甲，让你行割礼，一个痛苦的割除的地方。而且就在那个行割礼的地方，神要将一切的羞耻从你身上完全的滚出，完全的出去。所以，如果你有过去被伤害的经历，不管是原生家庭，不管是成长的环境，或是全民对你的伤害，或者是在神一步一步带领，把你带到好像一个很窘迫的环境的当中，你要向神祷告说：“主，我愿意全心顺服，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紧紧跟随你。我要细腻的知道，主，你要把我带回到犹大地，就是把我带到你的里面，在那个地方，主啊，除去我的羞耻，除去我的软弱，除去我的惧怕，除去我对环境的依靠，主。”你是我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依靠。你真的要向神这个祷告，要不然你在走这条生命的道路里面，你在磨压，你可以找到安全。但实际上，你不会回到犹大地，踏上你君王的道路。大卫在诗篇16篇跟55篇到60篇，这所有的经诗都是在犹大地写的。 那个不是在腓立士地，也不是在摩押地写的。你生命的膏油，你生命的恩膏，你生命当中得胜，是回到那个犹大地里面，好像是被压、被挤、窘迫、痛苦的环境的当中，一步一步依靠神，你才有办法去说出经诗。所以你，我们日后会读到诗篇，读到诗篇16篇。你会读到，我们会读到诗篇55篇到60篇的经诗，你会一步一步去看见，那个都是在犹大地，神一步一步在调整大卫的脚步。你渴望寻求你下一步在哪里吗？可能你的下一步就是回到犹大地。你去腓立士地吗？那里让你惧怕，因为人人都知道你是王，魔鬼也知道，撒旦恶者也知道，他们知道你是神所高立的王。所以他想尽办法就要拿掉跟拆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所以把你带到腓立士地，哎，撒旦就不来攻击你啦，哎，把你带到摩押地，啊，撒旦也落得一个轻松，因为你没有踏上生命的道路。但神就是要把你引到犹大地，除去你的羞耻，除去你的惧怕，他就是要叫你单单的来倚靠他，好获取。扫罗就在犹大地会追杀和攻击，那里才是君王生命踏上的道路。这个顺服的功课是很不好学的，也就是在这个愿意柔软之下，我愿意真的放下我的面子，放下我的安排，放下我自以为的平安。就在这时候，你才真正学会到神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接下来，第三个我们要很小心学习的属灵的生命原则，其实就是在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第六节到第十九节，跟随神、学会神这条道路是很不容易的。你会发觉，在整个跟随神的道路，大卫就在最窘迫的时候，两个比对，最窘迫、最痛苦的时候，一个躲在亚杜兰洞的人。一个是扫罗，一个大卫，一个扫罗，来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一个逃亡的人，神开始把人带到大卫的面前，叫大卫来牧养他们。但扫罗呢？扫罗就在这种极痛苦的环境之下，你看啊，这个第六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榴树下，手里拿着枪啊，预表他的权柄啊，拿着他的权柄，对他周围的人说：“便雅悯人呐、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给田地、葡萄园给你们吗？能立你们做个人的千夫长、百夫长吗？再说你们竟然结党害我，我的儿子跟耶西儿子结盟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从子谋害我。”就是如今进入官司，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你看到一件事吗？两个人，扫罗在这个惧怕，在这个扫罗也惧怕，扫罗也忧虑，扫罗也担忧。但是扫罗是告诉他们，谁才是给你们丰盛的人，谁才是供应你们的人，是拿着枪对他们说，是用恐吓的方式对他们说。他把自己给孤立起来，把自己幻想我是一个受害者，你们都要联合来欺骗我。扫罗不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便雅悯人，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他不再信任任何人。在他旁边的他没有一个信任的，儿子也不信任，周围也不信任，他不信任任何人，所以他用他的强权告诉他们，我才是供应你们的人。另外一个叫大卫，在极窘迫的时候。极痛苦的时候，神既然把人带到他面前，叫他来牧养他们，早不牧养，晚不牧养，就在他生命当中最软弱、最害怕、最恐慌的时候，神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叫他来学会牧养。而牧养来的人，还没有一个是可以帮助他的人，还是需要他帮助的人。两个情况，都是对君王的试验。今天神也在试验我们，神也在试验我们，这是一个对领袖的试验。我们今天在我们极难处、极慌乱，甚至是极压力极大、极痛苦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办法去牧养、去成全、去供应那些比你还要更糟的人？哎呀，神的安排真的特别到一种地步，扫罗也在牧养这群便雅悯人呐、啊， 但扫罗是拿着枪对他们说话。大卫呢，他是在山洞里面来牧养他们。他拿什么？我一个在逃亡的人，我自顾不暇了，我还在供应你们。大卫没有逃避，大卫就接下了神在环境中的安排，来濡养和牧养他们。今天你是领袖，你是哪一种领袖？有权柄在身，你是用胁迫的方式警告他们，告诉他们谁才是给你们田地葡萄园、给你们名位的人，还是你去告诉？你也在极窘迫的时候，你也忧虑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来牧养这些比你还要更糟、完全没有办法帮助你，你还要付出，在你最无力的时候还要付出力量去供应他们的人。神好像就这样刻意的安排哈、哦。所以家人们，你第三个要学的属灵原则就是，神在你极窘迫、忧虑、痛苦环境之下，神会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你能不能起来牧养他们？供应他们，扫罗也在牧养，也在供应啊。他的供应就是，你们想想，谁才是给你们力量的人？是用种拿着枪胁迫的方式。他也在忧虑，他也在担忧，他也在害怕，他也在恐慌。扫罗的恐慌都是恐慌自己，所以他不信任任何人。大卫呢，他也会不信任任何人啊。我一被交出去，我就死了。但是他起来，在不信任、在惧怕、在恐慌的时候，他起来牧养他们。所以，鼓励家人们，在你最难处、在你最害怕的时候、在你最疾病的时候，不要离开服侍教会跟服侍神的儿女的道路。很多人都觉得，我现在家庭一团乱，我现在身体很糟糕，我现在精神状况不好，我现在经济有很大的压力，我除了寻求神的帮助以外，我没有办法再去帮助人了。我现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没有办法帮助人。神会把这个环境放在你的面前，你这时候你反而要起来，让自己能够有份于教会的服侍，有份于对人需要的摆上。会，神会很刻意的把更需要的人放在你的旁边。你有没有办法去牧养他们？你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你有没有办法去服侍他们？在你最差的时候，在你最无力的时候，在你在身体、经济和关系遭遇到极大难处的时候，除了来寻求神、依靠神、求神来医治，回到你的犹大地之外，你有没有办法起来去牧养他们？同时，如果我们今天就像扫罗一样，我把自己孤立起来，我总觉得别人要害我，你们要害我，我也很忧虑，我也很害怕，都没有人告诉我，为我担忧，为我惧怕。扫罗想的都是自己。今天我们跟扫罗没什么两样，我们在乎的都是自己。一遭遇到一些难处了，我开始就怀疑任何人了，我不信任任何人了。我一旦受伤了，我就不在乎任何人了。想想你们所得的，哪一个不是我过去给你们的？扫罗跟大卫，君王的生命就在这种最压力的环境之下，他的生命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要看的，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命越加柔软。柔软到一种地步，我还能够去牧养人、供应人。大卫没有越过神的界限，但扫罗越过了。扫罗在这个慌乱的时候，叫多益去杀害耶和华的先知。这个杀害好可怕！你看这个杀害是什么？18节、19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服的85人，而且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之前杀非利士人的时候，耶和华的吩咐他一点都没有遵守。今天扫罗越过了神的界限，把孩童、男女、牛羊驴全部都杀灭。你会发觉这个人，他不在乎神，他不在乎神，他气绝神。所以曾经有人说："哎呀，扫罗也很可怜，很可怜啊！是耶和华拣选他，只是个过渡的棋子。"不，耶和华之所以气绝扫罗，是因为扫罗已经气绝了神，他只在乎自己的王，他在乎自己的名，他不在，甚至他的儿子、女儿，他都不在乎了。他甚至连神的祭司他都不在乎。神要做他做的事，他不做。神愤怒跟神 厌恶的事，扫罗去做，所以是扫罗弃绝了神，以至于神不得不弃绝扫罗。我们里面有没有愤怒？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孤立？我们里面有没有害怕？我们里面有没有忧虑？在这个时候，我好像我任何人我都不想去管的时候，我这些烦恼就够我烦了。但神这时候却叫我们起来去牧养他的羊，这是神很特别的解决方法。你很渴望解决你的问题，你很渴望解决你现在人生的困境，你很渴望除去你现在里面的忧虑、害怕，你里面的恐慌。解决的方法，神告诉你解决的方法是起来服侍人。多么奇怪，多么奇特的解决方式，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道路。我们在恐慌、惧怕、害怕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停掉服侍。恐慌、惧怕、害怕、生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停掉的就是：哎呀，我没有办法服侍，我没有办法去服侍人，真的，我很有限，我顾我自己都来不及了，我怎么还有办法去顾别人呢？神就会把这些人带到你面前，端看一个君王的生命。这时候你是大卫的选择呢，还是你是扫罗的选择？第四，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在第22节到第23节。22节到第23节，你看到大卫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什么话呢？22节到23节，他说什么？那日我见以东人多于在那里，我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所以你父的全家丧命是因为我的缘故。大卫承担责任。再来，他告诉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大卫不惧怕吗？大卫不害怕吗？大卫也在逃亡啊，但大卫却说什么？你不要惧怕，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他知道这个亚比亚他的惧怕，不，他知道这个亚比亚他的惧怕，但他可以对他说：你不要惧怕，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的。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他愿意做他的遮盖跟保护。第四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愿意起来成为他人的遮盖跟他人的保护？在你自顾不暇的时候，在你极缺乏的时候，在你惧怕的时候，你能不能对人说不要惧怕？你能不能对他说不要惧怕？对他说这一切的环境不要害怕，可以与我同住，在这里你可以得以保全。大卫用他的生命去保护他，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这就是一个君王的生命，在这个环境里面被呈现出来。所以，家人们，今天这四个属灵原则，你有学习到吗？那就是在危难跟高压的时候，你选择会不会选择神呢？在危难跟高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神他的话语是成为供应你的粮食呢？那他的刀就是他的征战得胜，他的宝血可以成为我们的遮盖跟武器呢。还有，你现在在腓利斯地吗？还是你现在摩押地找到平安了呢？你要回到你的犹大地，先知会告诉你回到你的犹大地，神的话也会告诉你回到犹大地，因为在那里神会成为你的保护，你的医治，你会得着医治，你会得着释放，你会得着赦免，你会得着饶恕，你会重新生命被建造起来。还有，在困难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在忧虑的时候，神会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你的抉择是大卫的抉择，还是扫罗的抉择？那就是你能不能起来牧养这些人，还能够起来用谨慎的一点能力来服侍、喂养、供应这些人，还是你像扫罗一样，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为我忧虑，你们都是要结党害我，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且还提醒大家，你们过去拥有的哪一个不是我给你们的？拿着枪对人说话，今天属灵权柄，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抉择都是正在显明我们里面君王的生命是不是神合他心意。最后，我们今天能不能在对人说不要惧怕？我们今天能不能成为别人的遮盖？我们能对他说：“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的。”我们能不能对他说：“与我同住，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哇，这神真的帮助我们，不要越过界限，不要越过界限。 扫罗的每一件决定，每一个事情都是越过界限。我们做领袖的，我们真的要问：我们会不会操控人呢？扫罗就在操控这些便雅悯人，我们会不会操控人？我们会不会讲一些话，要让这些人听我，想想我对他们的好处，操控他们？大卫没有办法去操控这些窘迫的人，但他起来供应他们。今天神也在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在每一个试验的当中，21章到22章，两个君王的生命就呈现出来，这是神刻意的。早不高立大卫，晚不高立大卫，就是在扫罗在位的时候高立大卫，就是把这两个人的生命呈现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今天我们很有可能就是扫罗，但我们也有一个可能，我们可以活出大卫一样的生命。求主祝福我们，连于神，依靠神，回到我们的犹大地。家人们，你一定要得医治。你一定要得医治，神一定要在你生命当中除去一切的羞耻，除去一切的软弱，除去你一切的惧怕。但你要回到犹大地，回到那个场景的里面，你很想遗忘的场景，不想面对的场景，再次回到那边说：“主啊，给我力量，给我力量，在这个犹大地里面，成为我唯一的盼望、依靠。因你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也祝福线上的每一个宝贵的家人，在你今天生活的当中，在你今天现在所在的难处的里面，起来服侍人，起来服侍神的羊群，起来供应、帮助、喂养他们，做成为他们的遮盖。牧主先锋的一个呼召就是起来作为属灵父母。谁可以做属灵父母？得胜的人，刚强的人。有空的人，有闲钱的人，他们来做属灵父母吗？他们有空有闲。哎呀，我这么忙，我生命又不够，我生命又不足，我又软弱，我有好多的难处。哎呀，我就好多要我忧虑的事情。大卫跟你一样，他还在逃难呢。但神就把一些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心理苦恼的原文就是一次在过往经历许多伤害的人，我们可以来服侍他们。我们可以对他说：“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阿门。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在今天21章、22章里面，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也都在踏上这个君王生命的台阶跟道路。求主祝福我们，一步一步的都走上神的呼召、神的命定。我们一起来祷告。